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日粤语广播，而家系10月6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话中央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同埋特区选举新制度，为香港提供双重保障，让香港得以重新出发，谋划未来。因为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并且直接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曾经在立法会直选议席当中占多数的泛民主派议员，一是就被关入监狱，一是就是因为达不到爱国爱港标准，被取消了选举的资格。在向无反对党议员出席的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的时候，林郑月娥说，相对于两年前同一场合被反中乱港议员干扰破坏、瘫痪立法会，甚至企图颠覆政权，在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保驾护航之下，香港特区已经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他说，在未来一年当中，特区政府将会推进或者拟定多项的立法，包括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电台引用消息人士说，政府将会研究在第23条立法当中列明包括香港国安法已经涵盖的罪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相关立法曾经因为遇到香港市民声势浩大的强烈反对而无办法进行，但是北京实施的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护航，将会使到香港当局得以推进这项立法的工作。国际广泛认为，北京这些举动已经令所谓的一国两制是破产，但是林郑月娥说，她过去两年以行政长官的身份深度参与有关的工作，深刻体会到任何污蔑中央这两大举措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讲法都是无稽之谈，不攻自破。在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807名的市民当中，有41%的人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认为期望很大，和比较大的受访者是分别只有2%和13%。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谈到过台湾问题，他们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总统在密歇根州宣扬他的开支方案返回白宫的时候，在白宫的蓝草坪上接受了记者关于台湾的提问。拜登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他们同意是将遵守台湾协议，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清楚是表达了他认为他不应该做其他任何事情，只应该遵守协议。拜登总统没有讲明台湾协议指的是什么的协议，不过美国政府在表述美方长期执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指出，这个包含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拜登总统作出这一番的表示之后，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对记者说，拜登总统与习近平星期二并没有通话，拜登总统指的是两个人之前的通话，拜登与习近平最近一次通话是9月9日。台湾军方通报说，从10月1日中共建立政权周年的国庆日开始，中国在5日内已经派遣了14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空域。白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已经批评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胁迫。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美国仍然对中国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说这个破坏了稳定，有误判的风险，并且损害我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以及胁迫，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他还说，美国将维持他们在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当中作出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与稳定。他还说，美国亦都是正与北京进行私下的接触，通过外交渠道传达明确的信息。 台灣國防部部長邱國正說，當前的台海緊張局勢是他從軍40多年以來最嚴峻的時候，並且警告台灣海峽存在的發生擦槍走火的風險。邱國正星期三到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說，緊急情況就在眼前。自從10月1日中共政權國慶日以來，北京派出了100多架飛機抵近台灣空域飛行，並且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已經對此是公開發表聲明。邱国正在立法院表示，中国现在就有能力入侵台湾，但是考虑到很多其他因素，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不过他说，中国有能力在2025年之前全面入侵台湾，同时能够将代价和损耗降到最低。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将2400亿元的新台币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草案报告书送达立法院。这项特别的预算的 64% 将用于添置台湾自产的各式制海反舰的武器，以应对解放军迅速增强的渡海登陆作战能力。在当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声言，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他向世界警告說，台灣的失守將不只是台灣人民的浩劫，而且也將會瓦解70多年以來得以維持和平和卓越經濟發展的安全的架構。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討論了潛在合作的領域。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建立了一項新的安全夥伴關係之後，美法兩個盟國之間發生矛盾，布林肯的巴黎之行試圖改善雙邊關係。一名美國官員對記者說，這次不在布林肯公開日程的安排上的會議持續了大約40分鐘，並且討論了雙方在馬克龍與美國總統拜登本月稍後時間的會談當中可能宣布的聯合項目。布林肯星期二较早时候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法国国家安全顾问博纳举行了会谈。布林肯还主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的会议，并且就气候变化、贫困人口面临的不平等和民主在全球范围面临的威胁等问题发表了讲话。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and our democracies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布林肯说，这个组织和我们的民主的核心原则正在面临威权政府的挑战，他们声称他们的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有些同样的政府正在积极寻求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秩序对我们各国的世代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驻日本美军完成了首次在日本军舰上起降第五代 F-35B 型战机的测试，为日本自卫队未来部署这款先进的武器装备增添了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在大国地缘竞争之下，台湾加入 CPTPP 虽然困难，但是并非无机会。我们会分析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获释之后，对华为的禁令是否出现转机。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总统对华贸易政策揭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寻求对话但是保持对北京施加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演说时说，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国方面将会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而此外，美国方面不打算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 但戴琪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谋求激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而他本人亦将会未来几日同中国方面的有关官员就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琪在讲话中表示，拜登政府几个月以来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未能够全面遵守国际贸易规范，而且近年来北京已经加倍强调它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戴琪说，上一任美国政府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取得一定的成果，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采购美国商品，以及改善美国农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他说该协议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北京未能够全面履行协议。他说我们的分析表明，虽然某一些领域的承诺得到履行，某些商业利益也都看到好处，但在其他方面却存在不足。戴琪未有具体讲明中国在哪些层面上未有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对美中贸易数据的追踪，到目前为止，中国今年对美国的采购目标仅完成了62%。戴琪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在接住落嚟的几日里面同中国展开对话，讨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他表示，这将会是拜登政府未来对华贸易政策的起点。我们继续对中国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做法表示严重的关注，这些做法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未有得到解决，在我们努力执行第一阶段的条款时，我们将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更加广泛的政策关注。他是这样说的。戴琪亦都暗示，拜登政府将不排除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和加征新的关税，来到保持针对北京履行贸易协议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会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工具，来到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不会受到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戴琪的讲话所展示出对中国贸易政策立场比之前预期的更为强硬。他说，拜登政府不单止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关税，而且都为对中国可能加征新的关税打开了大门。哈夫鲍尔表示，拜登政府七个多月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得出的结论就是，更多的谈判没办法使到中国改变做法，这个等于就是宣判了美中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死刑。戴琪都在他的讲话中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计划不包括有意义的改革，来到解决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向中国民众传达美国立场，戴琪在演说之后以简体中文在推特上发出推文，表示希望你已经观看了我概述拜登和贺锦丽政府美中贸易政策愿景的讲话。如果你错过我的演讲，这里就是该演讲的全文。同时戴琪都表示，在延续大部分特朗普关税的同时，拜登政府将会重新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他说，我们将会启动一个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我们将会确保现有的执法机构以最佳的方式去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利益，我们将会保持开放的可能性，以便在必要时进行额外关税排除程序。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詹尼弗希尔曼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关税排除程序将会有助去解决一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的关注，并能够保持与中国谈判时的灵活性。但戴琪都表示，拜登政府并不寻求激化与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他在讲述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目标时，使用了持久的共存这个新的讲法。 他说，持久的共存需要对我们行动的巨大后果负责和尊重，我致力于通过这个双边进程中的很多挑战来取得有意义的结果。戴奇在问答环节中也否认拜登政府致力于与中国脱欧，他表示美国将会努力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而不是脱欧。代表在华美企利益的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戴奇的讲话表示谨慎欢迎的。该组织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们赞扬他戴奇愿意与他的中国同行就这些和其他贸易问题进行讨论，以及他的整体务实精神。我们担心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301条款行动，以及在延长美国买家没办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中国产品的关税豁免方面缺乏明确性。美国成衣及鞋业协会对拜登政府将会延续对华商品关税表示失望的。该组织主席斯蒂夫拉马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对服装、鞋类和旅行商品征收的关税是失败的贸易 战略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了解到的这样，贸易战不是好且容易赢到的。事实上这种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都是有伤害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之后获释返回中国，但是围绕华为的担忧和争议并没有消散。美国针对华为的刑事指控和贸易制裁仍然继续，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孟晚舟在协议当中承认存在控方所指控的不当行为，亦令到美国司法部有了继续对付华为更有力的依据。中国的另一间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亦受到美国方面的制裁，之后同美国达成和解协议。美国是否亦会同华为达成类似的协议呢，而放松对华为的制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孟晚舟上个星期五同美国司法部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他虽然并没有对美国的指控认罪，但是在协议随附的事实陈述之中承认他在担任华为首席财务官期间向银行做出虚假陈述，隐瞒华为在与伊朗有业务的星通科技之间的关系，导致这家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根据协议，美国同意撤回向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要求，如果孟晚舟遵守协议要求，不发表和事实陈述相矛盾的声明，针对他的指控将会在2022年12月撤销。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孟晚舟转机的时候将他逮捕，并且启动引渡程序。2019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他的若干子公司以及孟晚舟提出全面指控，指控华为盗窃商业机密、妨碍司法、躲避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构成银行欺诈等。美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的诉讼团队将会继续准备对华为的诉讼，期待在法庭上面证明对华为的指控属实。华为否认美国对他的指控。华为在就孟晚舟获释发表的声明之中说，将会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之中维护自身权利。除司法行动之外，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开始以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将华为及他的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使用美国设备的公司在并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之下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和产品，并且积极游说盟友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美国的禁令令到华为遭遇重挫，使到华为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缩小在全球的 5G 市场，将它的业务转型到比较不受禁令限制的领域。华为轮值主席徐直军上个星期表示，华为2021年智能手机业务营收将比去年的1367亿美元至少下降300到400亿美元，并且在未来几年并没有收回这笔钱的前景。他较早时表示，华为目前的目标只是生存下去。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中国分析人士的话讲，孟晚舟获悉对华嚟了港，可能是一个好的迹象。一位中国电信行业专家认为，有关华为的禁令可能冇几耐之后能够得到解决。美国同华为之间类似中兴通讯的协议，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并且并冇履行同美国达成的和解协议，而遭到美国制裁，禁止佢购买美国的零件同技术七年。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兴通讯之后，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包括再支付14亿美元罚款，其中4亿保证金交由第三方托管。更換領導層，並且允許由美國認可的獨立合規小組入駐中興，以此換取美國解除禁令。但是美國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美國不是幾有可能同華為達成類似的協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對同華為達成好像中興這樣的協議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中興從來並沒有因為事件廣泛共謀竊取知識產權和躲避美國制裁法律，而在美國法院面臨刑事指控。古舉倫認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可能會有一些放鬆，就如此前媒體報道的汽車芯片，但是他說他並不認為會有大的協議，除非華為願意認罪支付高額罰款，並且承諾披露更多他的內部的活動。今年8月，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說，美國政府已經批准向被華為出售價值數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芯片的許可證申請。汽車芯片一般不被認為是高端產品，中國最近宣布可以實現量產這種製程的芯片。不過任何對華為的放鬆都可能引起爭議。分析認為，孟晚舟案所代表的不單只是他個人是否獲釋，而是美中兩國之間圍繞下一代通訊技術的較量，而華為更是兩國間科技競爭的象徵。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克爾曼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認為試圖達成妥協就能夠希望這件事過去，不會過去的，這些事關未來，事關電訊的未來，數字技術和數字信息的未來。在孟晚舟獲釋之後，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指責說，孟晚舟的獲釋引發大眾對拜登總統應該對華為和中國共產黨威脅的能力和意願的嚴重質疑。他又說，這些是拜登政府對北京採取危險的軟弱態度的另外一個例證。包括魯比奧在內的國會共和黨人要求對華為採取更多的行動，他們之前對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在確認聽證會上面拒絕就是否將華為留在實體清單上面作出具體承諾表示不滿。在孟晚舟獲釋的一日之前，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曾經表示，若有必要會對華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又表示，實體清單是他們工具箱之中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他們將會盡其所能用它來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在美國的國會，議員試圖通過立法進一步限制華為，參議院今年6月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之中將華為列為限制實體，禁止它獲得美國公司的硬件和軟件，除非華為能夠證明它不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這個星期，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伯·伯特曼和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珍妮·沙恩共同推出一項名為《跨大西洋電訊安全法》的法案，旨在促進對華為為 5G 設備的投資，幫助歐洲盟友建設 5G 基礎設施。兩位參議員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美國一直敦促其他國家禁止使用華為基礎設施，但是並沒有為無法負擔其他基礎設施的國家提供支持。他們又說，法案為最容易受到華為低價設備影響的歐洲的盟友提供資金，幫助這些國家現代化數字基礎設施。這項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在今年5月提出，目前已經有30多位議員聯署。一些分析認為，國會這些擬議中的法案，尤其是等待眾議院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意味著拜登政府亦都不是幾有可能能夠放鬆對華為的政策。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今年2月在太原對記者說， 他希望拜登政府将奉行有利于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政策，但他亦表示令到华为移除出美国的实体清单极为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9月16号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申请之后，台湾政府亦在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提出正式申请。虽然一般认为中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 CPTPP 标榜的黄金标准仲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将会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过现有缔约实践的承诺。此外更加对台湾的申请案表示反对。台湾是否有可能成为 CPTPP 的成员，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之下的前景虽然不利，但并非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在9月22号正式提出申请之后， CPTPP 轮值主席日本已经表示欢迎。美国虽然并非是 CPTPP 的成员，但是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亦在9月2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 CPTPP 各方在评估台湾申请案进行评估时，能够考虑到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一个负责任成员的纪录，以及台湾对民主价值观的坚决拥护。最近先至退休的前美国在台协会贸易及商业组组长卢志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台湾与 CPTPP 标准的差距要比中国来得更近得多，尤其台湾在半导体方面的实力会使它加入 CPTPP 更有吸引力，对台湾要成为 CPTPP 成员有加分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现有成员擴大他們的供應鏈。不過不清楚的是，台灣與中國之前經過精心編排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模式，在目前的全球政治形勢之下，不知道這一次是不是還適用。中國已經申請要加入，他們在亞洲、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等都在這裡鬚緊肌肉。中國外交部和國台辦已經對台灣加入 CPTPP 一事表示反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3號說，中國反對台灣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亦都在29號的記者會上表示，台灣當年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才得以以適當的名義和身份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對於台灣這一次一樣以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稱台盤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申請加入 TPP， 朱鳳蓮說，台灣以此名稱加入世貿組織不會構成台灣加入區域自貿安排與雙簽雙邊自貿協議的先例。曾經參與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談判的盧志海說，可以想見中國必定會反對台灣加入 CPTPP。 不幸的是，美國上一任政府退出了這個貿易協議，留下了一個空白的空間，以往經常都是美國在這種協定裏面維持自由貿易與投資制度。不過盧志海也說，这个并不是表示美国不能够做些什么，只是美国不在 CPTPP 内，台湾要加入在这个过程上困难度会比较高，尤其中国也都意识到美国目前在这个协定是缺席的。曾经担任过美国主管亚太事务副助理贸易代表的卢志海说，CPTPP 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涵蓋的範圍廣闊，從貿易、服務、貨品生產地、海關、政府採購、金融保障，一直到勞工權利及環境保護等等。這個是一個黃金標準的協議，這個本來就是前政府原先的計劃， 不幸的是，上一任政府撤出了美國的參與。即使很多人認為中國距 CPTPP 的黃金標準差距還是很大，但是中國是不是可能對 CPTPP 成員施壓，或者以其他條件作為籌碼來交換一些成員對中國申請案的支持呢？例如澳大利亞和中國關係惡化，但為了換取澳大利亞對中國加入 CPTPP 的支持，北京當局是不是可能會在某一些領域對澳大利亞有所退讓呢？卢志海话：呢个可能性不能够排除。佢话一方面会运用佢哋对另一方嘅所有杠杆力嚟到达到佢哋嘅最终目标，中国最终亦都会使用佢哋能够做得嚟嘅，得到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入 CPTPP 嘅同意。我唔认为中国有能力符合咁高嘅标准，所以我哋必须观察会发生啲乜嘢事。由于美国唔喺里边，現在就必須看 CPTPP 裏面中等和較細的夥伴是否能夠維持貿易與投資標準，這個是美國平常會做的事。我猜測澳大利亞亦都會是這樣。著有《為何台灣重要》一書的美國戴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說，特朗普2017年推出了 CPTPP 是對台灣最具影響的一個單一的舉措。任雪麗上個禮拜9月30日在喬治華盛頓一場新書發布會介紹她的新書《老虎領導龍：台灣怎樣推進中國的經濟崛起》。他在會中答覆美國之音關於台灣加入 CPTPP 前景的提問時，就是做出上述的表示的。任雪麗說，特朗普總統任期內關於台灣的做法，很多人只是注意到他和蔡英文總統通話、軍售或者派高官訪問台灣等，但是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做出對台灣影響最重大的單一舉措，就是一上任就馬上終止美國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的參與。任雪麗說，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彌補美國這個單一嚴重錯誤，因為最終台灣需要賴以生存的就是繁盛的經濟，但台灣沒有辦法有繁盛的經濟如果它被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前奧巴馬政府倡議的旨在以高標準推動自由貿易的協定，但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就宣布退出了這個協定。隨後在日本主導之下，11個成員國在2018年3月份完成簽署，名稱亦都改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並且在當年的12月生效。任雪麗說，美國原先倡議的 TPP 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最高標準的貿易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就符合不到這個最高的標準，如此台灣就能夠有空間參與，但即使那陣時台灣要加入 TPP 就已經非常困難了。 CPTPP 對台灣的困難度就更加高，因為沒有美國在當中為台灣的加入發聲。不過台灣要加入亦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任雪麗說，從另一方面來講，過去四年環境的很多改變或者是使到台灣加入 CPTPP 稍微多一些的可能性，其他國家四年前或許願意為北京發聲，但現在可能較不願意這樣做了。此外任雪麗說，台灣亦都有可能與包括美國在外的一些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那些的雙邊協議將會成為有利台灣的平台，不過這個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認為這個是很不幸的事，因為台灣的經濟是他的強項，即使是現在台灣的經濟都是非常活躍，但最差的是美國沒有為協助台灣融入國際貿易體系做得更多。台灣政府為了加入 CPTPP 已經做了長時間的準備，除了在內部做相關法律修改外，亦都同11個創辦成員國或地區進行雙邊的諮詢。不過在中國申請案突然提出了之後，台灣在幾日之後正式申請加入，台灣總統蔡英文說台灣要加入 CPTPP 存在政治問題。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9月30日對路透社說，如果中國先加入就會有中國阻撓台灣的風險，因為中國反對台灣加入任何組織。她說 包括網絡審查和勞工權利，中國是否能夠符合到 CPTPP 的標準都存在很多問題，這些標準都是對中國根本制度的挑戰，如果中國能夠在這方面做出改變之後加入 CPTPP 不是壞事，但如果制度未改，為什麼他們能夠加入 CPTPP 呢？澳大利亞對印度貿易特使前總理托尼阿博特說，澳大利亞應該支持台灣的申請案，他亦都強烈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阿伯特同日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說，他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來到阻止台灣的加入，我能夠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可能令到中國不高興，但由於中國並非 TPP 成員，亦都不是太過可能成為 TPP 的一員，而且已經與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處於高度不愉快的狀態，我不認為中國如何仲能夠比而家更加唔高興。對於中國嘅申請案，曾經喺奧巴馬政府內擔任過代理副貿易代表嘅溫迪卡特納，最近喺外交政策期刊一篇分析中指出，或許中國加入 CPTPP 嘅動機係想要阻止台灣成為會員，亦都或許係受到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嘅影響。無論係點樣，清楚的是中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對它只有好處並沒有壞處，一方面北京可以借此表示它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還可以突顯美國對這個地區的貿易議程並沒有興趣。卡特納說，中國的申請案還可以在哪一些認為中國加入有好處以及對中國加入有疑慮的成員之間製造分裂，如果 CPTPP 成員沒有辦法對北京做出共同的反應，這個理念相近國家組成的聯盟將會被弱化。他說，在 CPTPP 成員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對中國的加入表達了比較歡迎和靈活的態度，但北京在涉及到很多領域的貿易制度，很難讓人在短期內期望他能夠達到 CPTPP 的標準，包括各型企業、勞工、數字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卡特納建議 CPTPP 成員國在討論中國申請案時，可以在正式諮詢程序啟動之前就要求中國具體講明他計劃怎樣去遵守 CPTPP 的規範，對哪一些他目前沒辦法遵守規定的領域打算採取什麼的行動，準備何時達到標準，如此將有助其他成員去理解究竟中國的申請案只是煙幕，或者背後的確是有實質性的意義呢？一些分析人士說，中國要加入 CPTPP 的時間上可能不會太快，除了本身的貿易制度還有很多不符合標準之外，亦都可能受到台灣因素的影響。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專家米雷亞索利斯最近在一篇評論分析中說，台灣距離符合 CPTPP 的標準差距要比中國小得多，台灣的半導體能力對於 CPTPP 強化供應鏈領域的目標亦都極具吸引力，只是在當前大國競爭的地緣政治之下，過去中國與台灣同一日內先後加入世貿組織的模式可能已經不再適用了，這個亦都是美國不在 CPTPP 之後只能夠靠中小型國家來確保 CPTPP 的貿易投資標準能夠維持一致，而中國卻能夠以它的外交力量來到操作它的影響力。新華社報導，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董玉婷上星期四在商務部的記者會上說，中國已經就 CPTPP 的規則進行全面的評估，梳理加入 CPTPP 可能需要採取的改革措施和修改的法律法規，中國將會在市場准入領域做出超過現有締約實踐的高水平開放承諾，向各個成員國提供具有商業利益的市場准入機會。不過，中國是否會遵守承諾的問題，包括對世界貿易組織關於各型企業補貼的規範，以及對中英聯合聲明關於維持香港自治的承諾等等，一直以來都受到外界很多的質疑。澳大利亞智庫澳亞戰略集團主任多米尼克·米格爾說，中國這些紀錄以及過去一年多以來出於政治動機單方面對澳大利亞施加貿易懲罰的做法，都證明他不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制度，亦都不遵守對其他國家的承諾。 CPTPP 所有成員國應該謹慎考慮自己的立場，不要倉卒做出決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台湾在9月中旬先后递交申请，要加入由日本、澳洲等11个国家合组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虽然入会之路是漫长，但是两岸之间已经剑拔弩张。基于所谓的一中原则，中国就强力反对台湾参与任何国际组织，但是台湾陆委会就反驳说，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台湾的国际权利，中国对此是没有什么说话可以讲。到底中国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个组织呢？是要倒逼中国国内深化经济改革，定一话是想企图分化美日，并且阻断美国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呢？中国此举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台湾都已经正式表态要抢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双方各自递交申请书之后，各个国家出现两极的反应。相较于报载所称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对中国的入会案面露难色或者抱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台湾收到的回应却相当正面。担任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的台湾政务委员邓振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在9月22号正式递交申请书之后一个礼拜以来，陆续收到来自各会员国的积极反应，其中包括新西兰等国家都表达欢迎高标准的新会员参与，日本各界更加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加入。
日本不管是他的政府、民间、国会都有非常明确的支持的态度，不管是他过去的即将就任这些政府的领导人都相当清楚地表示对。
郑振中说，日本不理是他的政府、民间、国会都有非常明确支持的态度，不理是他过去或即将就任，这些政府领导人都相当清楚地表示支持台湾。 CPTPP 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2.0 版本之称，初版 TPP 由美国主导，亦都原本为美国度身订造，在前总统奥巴马力推之下，在2016年初与其他11个会员国完成签署，地缘战略上亦都有抗中联盟的意味。为倾向单边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在2017年一上任之后就执意退出该协议。然而日本接续推动，并且在2018年年底促成了 TPP 2.0 版本，亦就是 CPTPP 的签署。但在美国缺席之下，11个 CPTPP 成员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和秘鲁，亦都顺势冻结了20多项对美国有利有关知识财产权保护等之要求，那就反而成为了美国现在要重返 TPP 的障碍了。早在美国主导 TPP 谈判阶段，台湾就已经表达入会的意愿，并配合它的相关规范逐步调整国内法令法规。例如台湾宣布在2021年1月1号起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入口，就被认为是不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亦都要追求贸易改革来符合美台双边或者是 CPTPP多边自贸协议的标准。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则在2020年11月20号在北京以视像的方式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时，才首次表达中国将会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当时中国亦都才刚刚加入低门槛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RCEP， 因此好少人意料到中国步伐咁快，竟然在今年的9月16号就提出申请，比台湾早了一个星期。面对中国后发先至，台湾内部部分人士质疑民进党政府顾虑太多， 拖慢進度才被中國搶先，他們尤其擔心萬一中國搶先入會，在 CPTPP 以共識決處理新會員入會案的基礎下，台灣很可能受到已經入會的中國的杯葛，自此與 CPTPP 絕緣。經濟自由程度仍然低的中國，現在竟然積極申請加入高門檻高標準的 CPTPP， 令到各個國家無不感到錯愕，而且充滿疑慮。各個國家錯愕的是 CPTPP 的前身 TPP 其實是美國在2015年開始主導的，當時的國際氣氛是美國宣布了重返亞太戰略之後，有意藉由發起此協議來到團結盟友，圍堵中國，並與中國所主導的RCEP 較量，沒想到幾年之後美國拂袖而去退出 CPTPP， 現在反而可能迎來中國。針對中國試圖加入 CPTPP，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各個國家學者普遍都認為，從經濟上來看，中國對內似乎有意藉由國際壓力逼到國內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如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 TPP 談判初期借力使力改革國內敏感的農產品進口機制。學者都說，近期中共推出一系列金融開放舉措就頗有這樣的企圖心。在對外方面，當前美中關係緊張，在美國看似來極力想和中國脫歐的現況之下，分析人士說，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亦都代表他願意接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遊戲規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李明剛對美國之音表示，加入 CPTPP 令到中國得以突顯他在區域經濟內的影響力，以便與美國爭霸。李明剛是這樣講的，
就像當年中國加入這個 WTO 一樣的，國內改革推不動怎麼辦呢？那就下定決心去加入一個多邊的自由貿易的協定，推動國內的一些政策根本的一些變化。那麼還有就是它會有助於，
他說，就好像當年加入 WTO 一樣，國內改革推不動怎麼做呢？那就下定決心去加入一個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推動國內政策根本的一些變化。那還有就是他會有助於將中國的經濟和其他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綁捆在一起，他可以一定程度阻止美國脫歐。此外，中國尋求加入 CPTPP 亦都有大國地緣戰略的考量。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的中心副執行長顏慧欣認為，中國此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阻斷美國重返 CPTPP 的可能性，因為只要中國插旗成功，就算美國總統拜登打算卷土重來，美國國內的民意和國會很可能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國已經入會而予以反對，令到美國陷入退群後的尷尬處境。顏慧欣還說，中國申請入會或許會有在美日之間製造矛盾的企圖，或者是試圖離間 CPTPP 成員國之間現在看起似來緊密的盟友關係。顏慧欣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因為 CPE 國家跟中國的亲疏远近关系不一嘛，他们有些国家可能相对欢迎中国，那有些国家对他就比较不友善，所以就是说中国的申请案，
他说因为 CPTPP 国家和中国的亲疏远近关系不一样嘛，他们有一些国家可能相对欢迎中国，另外有一些国家对他就比较不友善，所以就是说中国的申请案可能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儘管中國加入 CPTPP 的政治與經濟動機充分，但距離正式入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跨出遞交申請書的第一步之後，中國接住下來必須和所有成員國家展開磋商，解決它和各個成員國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逆差。例如中國先前單方面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紅酒和龍蝦所引發的爭端，或者是對葡萄酒、大麥和煤炭所徵收的高關稅，就要設法在這一段的協商階段解決好了。 CPTPP 的執委會才能夠成立入會工作小組，來到正式啟動中國的入會程序。日前澳大利亞官員已經放話稱，如果中國不撤銷報復性關稅，就不可能跟中國進行談判。 以英國近期的入會經驗來看，單是這個協商階段就要耗費四個月的時間，更加不用說中國和各個國家的爭議事項比英國來得又多又複雜。一旦入會工作小組啟動之後，中國就要在首次會議上講明自己所做的入會努力及資格不足之處，並且在30日之內提交市場開放承諾清單，詳盡列出各個承諾的施行細節，包括要降多少的稅目和稅率，金融和服務業要做多大程度的開放等等，都必須在這個階段繼續提出，反覆修正至獲得全體成員國家的認可，才能夠展開後續的雙邊談判。 CPTPP 是一個人口規模近5億的經濟圈，約佔全球人口的 7%， 21個成員國之間的合併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了$110,000,000,000，約佔全球13%以上。 CCTPP 是一個被視為擁有全球最高標準的經濟圈，各個成員國之間不單止彼此取消關稅，還在市場准入、勞工權利和政府採購等領域定有嚴格的規範。例如屬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越南就為了入會而修改勞動法，承認工人有權組建獨立工會，這個與北京一貫反對工人組織的立場背道而馳，亦都是中國要面對的入會障礙之一。此外 ，CPTPP 還要求會員國政府鬆綁它的國內法規環境，鬆綁對民間企業的決策影響力。相較之下，中國近年來在經濟領域似乎出現國進民退的趨勢，中國政府亦都持續補貼國企、打壓民企，甚至今年以來一連串打擊電子商務、私人教育培訓以及文化娛樂產業的監理整頓作為，都令到專家學者都認為中國恐怕很難達到 CPTPP 的高標準。位於美國佛吉尼亞州的外交家雜誌主編夏書對美國之音說，雖然中國內部確實有支持經濟改革的聲音，但官方的實際作為卻背道而馳。夏書是這樣說的，
Every signal that we've seen from Beijing，
他說對於中國的入會案，中國鷹派黨報《環球時報》透過社評樂觀地表示，該申請案將鞏固北京在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並使到美國越來越孤立。不過夏書看法不同，他認為中國入會的前景並不樂觀。他說就算拋開依舊緊繃的中澳關係，中日東海爭端，還有因為孟晚舟引渡案件所引起的中加人質外交危機不講， CPTPP 的成員國當中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其他國家都已經跟中國簽有雙邊自貿協議 FTA， 因此似乎都沒有足夠的動機和實質利益要讓他們積極接納中國加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当中国民众是放紧11国庆长假合家欢聚的时候，在中国河南有5个太太正在为他们在马来西亚被拘留的丈夫几时能够回屋企而是忧心如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这5位妻子其中之一位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屋企目前就属于是食又食不好，睡又睡不好，他們回不來的話，他們的心一直吊在那裡。他們的丈夫是5名在印尼打工的中國工人，在辭職之後沒辦法拿回被公司扣押護照的情況之下，試圖通過偷渡馬來西亞，在那裡獲補發護照轉到回國，但是入境就被馬國警方拘留，目前面臨非法入境的指控。9月19日馬來西亞警方發布通告，9月18日晚11點30分在 Sedili Kiso 的一個海灘逮捕了15名來自印尼的非法入境者，其中5人是中國人。進一步調查的結果還發現，居住在印尼的5名中國公民打算通過馬來西亞入境路線返回他的原籍國，就是中國。該公告是這樣說的，5名中國公人是張強、張振傑、田明欣、郭培陽、魏鹏杰，他们都大约是30岁左右，家住河南。今年3月下旬，他们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的江苏德隆猎业公司承包商荣成公司的德隆三期工程打工。王兰说他们本身去的时候就是被押过去的。张强的妻子王兰说， 中介承諾每人給人民幣500元，工期是6個月，每日工作9個小時。但是等到了印尼工作了2個月要簽合同的時候，一切都變了，不單止生活費縮水了 90%， 還被告知6個月之後他們將會沒辦法返回中國。五名中國工人拒簽合同，6月11日他們告訴他們的老闆知決定辭職。故事講到這個地方，如果五名中國工人手中有自己的護照，他們應該就可以離開印尼返國，但他們不單止拿不到自己的護照，而且至今都不知道他們的護照究竟在哪個地方。張雅傑說，他丈夫魏鵬傑這樣告訴他知的，就是當他落了飛機之後，就被人將護照放在公司的一個箱裡面，說需要給他們補辦一些東西。然後公司一號老闆就是承包商明誠公司，就對他們說需要75,000就給你們回去了。王蘭又說，這些是張強他們決定辭職之後要求回國的時候老闆對他們這樣說的。而在籌錢的過程當中，二號老闆就是承包商宏泰公司主動聯絡他們，說他有名額50,000就可以了。那他們就心動了，跟著二號老闆去了二期工程，然後二號老闆就說現在機票貴了，50,000不夠，一個人再準備多20,000。然後他們的人就說就在本地找個工作做。二號老闆就說這些不可能的，你們的名字在他的名下，沒有公司敢收你。除了6月29日印尼移民局的官員去到工地為他們辦理簽證延期，因為他們拿的都是旅遊或者商務類的簽證，只有3個月的有效期，他們再也都沒有見過自己的護照了。這五位工人並沒有工作，沒有護照，所以才迫使他們聽了當地蛇頭的話，偷渡去到了馬來西亞。王蘭這樣說，德隆公司一名前員工對美國之音說，在拿不到自己的護照的情況之下，到馬來西亞的中國大使館補辦護照是有成功先例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拒絕給他們補辦護照，因為大使館有公司員工的名單，然後他們就偷渡去到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那邊補辦護照，然後就補辦簽證，從馬來西亞那邊坐飛機返國。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德隆前員工說，馬來西亞那邊的確是比印尼更加容易回去的，馬來西亞那邊只有兩家上規模的工廠，這邊的人太多，為了限制人回去的話，就將標準定得非常之嚴格。印尼是全世界紅土鎂礦儲量最高的國家，鎂礦不單止是不鏽鋼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電動車電池製造商爭奪的資源。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後，中印尼雙邊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投資成為雙邊經貿合作的重點。據報道，中國有6家企業在印尼從事鎂礦開採、冶煉、鑄鋼生產，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青山集團和江蘇德隆鎂業有限公司。美國之音記者在當地上班時間多次致電承包商榮成公司的法律代表，以及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新聞和政治辦公室，但是電話都沒有人接聽。目前代表五名中國工人的馬來西亞律師羅張武對美國之音說，根據馬來西亞移民法，假如被定罪的話，會被罰款不超過10,000馬幣，或者監禁不超過5年，或者兩者兼施，甚至可以被鞭打不超過6次。羅張武律師說，他們會爭取向馬來西亞警察署陳情，對他們免於被起訴，因為根據他們的了解，這些人是在印尼護照被扣押，造成他們沒有證件地離開了印尼。不過羅張武已經對這五名中國工人的家屬說，馬來西亞移民局法庭定在10月11日開庭審理他們的非法入境的案件。羅張武又說，假如警察署還是要提控他的話，他就要代表這些人向法庭求情減刑，之後他們再安排這些人申請回國的證件，盡早給他們遣返回國。張強的妻子王蘭說，在星期五羅張武律師催促他們先交4,000人民幣一個人，交完4,000之後，如果後期還需要他們幫忙做檢測或者買機票，買機票自費，但是他提供方法再交8,000一個人，等於一個人是12,000。五名中國工人自從9月18日被拘留至今，還未被允許同律師以及家屬 遠程視頻會面。魏鵬傑的妻子張雅傑說，她向律師提出和她的丈夫視頻見面，律師只是說去爭取不到就只能夠等10月11日開庭。王蘭表示，他們已經向律師預付了5000元，但連視頻見面都不能夠保證，他覺得是接住用這個律師還是怎樣呢？很無奈。張雅傑又說，他們家在農村，而且家庭條件也不是特別好，如果好的話也不會要跑去這麼遠來到打工。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